那这两天老师讲的是什么？
这两天没讲，前一段五一期间讲的是那个真心直说，
真心直说
是
是哪位祖师的？
元朝支那禅师，或者也叫普照禅师的真心直说。元音老人在《略论明心见性》里面引用过他的真心直说和修心诀，都是他的。元音老人在《略论》里面多次引用，所以我就有点好奇，给大家拿出来说一说。讲完了，昨天把那个真心直说的最后一段给学完了。
好的。
哪些读不懂的也可以拿上来，大家一块儿学，没事自己读就行。借着这个机会看看微信啊，天作已经到了快1年了，每天坚持完成都正常。可是最近需要外面学习，需要过集体生活，打坐会打扰到其他人。那师兄啊，你睡觉会打扰到其他人吗？减少睡眠2个小时，其他的生活工作不变，你其他的生活工作不受影响啊，用你的睡眠时间去做就行了。你在那儿又不吭声，咋会打扰到其他人呢？就是你要做，我认为总能做的，要不然你试试。你要是担心，那总会碰到这样的情况，那怎么办呢？那要不然咱不做了，跟大家共住，你不怕这个打坐会怎么样？
那以后就可以念了，是吧，老师？
打坐以后再念吧，就是正一心不乱，修心路不会圆满，不要指望临终，动乱一心不乱。哦，今天的这个师兄问的问题挺有意思啊，请问各位临终见佛是如如不动还是跟佛走？如如不动就是跟佛走呀，你以为跟着佛走呀？此时就是一心不乱，自己就是佛。他们说的不对，这个人说的这是有道理的。不要指望临命终的时候，不要骗自己功。就像活着不能发财，死了能发财。我个人觉得往生是大事，不能自我。我以为你是魔怔的，大家讨论的挺有意思。讲一下阿赖耶识和佛性的区别。阿赖耶识它的本质就是佛性，这是第一个，这是相同的地方。阿赖耶识和佛性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误会，由于一切本名妄起一念认名的这个无名，这个无名果实，最后裹挟，最后这个就把佛大好的佛性给他误会成了有一个阿赖耶识，是这样，就是阿赖耶识是被误会的佛性。说完了，如果有什么我们可以讨论。心开一线是什么意思？要看到原文，看一下这个用在什么地方再说的。大概的意思就是，哎，那个地方有点漏光了，有点见光了，有点那个时候有点不着相了，就那一会儿，过一会儿又不知道是啥样了，又迷瞪的不行了。你就是老迷糊倒没有什么问题，是你曾经心开一线吗？曾经心开一线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啥样啊？老迷糊是正常的，老迷糊说明曾经偶尔不迷糊过，偶尔不迷糊的时候是啥样？要努力，你这个要努力确实是挺迷糊，怎么努力呢？听老师的话，老师，元音老人说啊，谁见鱼开口来，你咋听话？老人这一段讲的挺好，挺有意思的。你问的师兄问的还是挺那个的。咱先看这个心开一线啊，延续的等一会儿，先看看这个心开一线。刚才说的身口意三修，常如此修就会猛着精彩，就像是暗室里头亮灯一样，这就是开悟了，打开本来了，这是打开了，一打光明藏，星光朗照乾坤，十方世界都在你心里边。不到这个程度，纵有误处也只能算是心开一线，只有一线光明还不算数。到了地方就像大爆炸轰隆，虚空粉碎，大地平人我世界。也通通消隐无余，这个时候什么时候来呢？不得而知。神缘到了，啪的一下就脱开了，没有一定的场所，不一定在什么地方，一定在家里吗？一定在打坐的时间吗？都不一定。有时候是在路上，有时候在公共场所，有时候在睡梦中，当然它都有可能实现了。因缘成熟，时节到了，它就自然显现，这叫水到渠成。你只要经常做功夫，时节一到，忽然它就来了。这个忽然非常重要，不是指定哪个时候。如果有一个时候，你们就有等待心了，千万不要将心待物呀，就是不能等待开悟。等待的，一有等待的心，那就完了，那就它就永远不来，永远不能开悟了。我们修心中心法的人要注意了，不要记座数，不要念叨我已经做了几百座，还差多少就满千座了，不要记啊，赶快放下。记座数是不行的，这是等待心，要不得。脱开的景象是忽然爆发的，做功夫成熟了自然会爆发，不要等耐心，还是努力的修吧。听我一说到轰隆一声，你们不要认为就像是打雷的声，不是的，只是有这么一个意境啊。这个地方有两点，第一个，千万不要将心待物，做功夫它自然会来，不做功夫它就期待它等待它，有了这个等待心它也会，不要将心待物。另外一个元音老人说的虚空粉碎，大地平沉，铜底脱落，它是一种意境，知道吧？不要在那等那个轰隆哗啦什么什么的，那不行。看一下 不用谢我，我只是念了一遍元音老人的。可以开麦交流吗？等一会儿啊，可以开麦交流。我先看一下延续的这一个问题。真心和妄心最大的区别是，真心是不动的，而妄心生灭不已。又说心即性，性即心也。延续怎么了？
老师就是真心就是妄心吗？
那你要是明白了，看到明白了真心的人，妄心从来都是真心。
那这两个讲的我感觉好矛盾了。
哎，就是这个矛盾呢，你这是为啥矛盾呢？咋矛盾呢？相是生灭的，体是不生不灭的。相和体是一个还是两个？
它们只是一个呀。
啊，对呀，它是一个，所以生灭就是不生灭，动就是不动，
动就是不动。
对，
那还修啥呢？
修。无修而修，修就是修这个动，就是不动，
修也是不修，不修没什么可修的呀。
这个我没有明白，这个我没有明白。你这个东西不是别人教给你的，是你自己这么认为的。你要是没有这么认为，就应该着相的修也可以的，也可以着相的继续修啊。
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有时候好矛盾啊，有时候感觉要修，有时候感觉没什么可修
啊。有的时候你这个没什么可修是落断灭了，你那个要修就是落入到了着相的修了。你在那个时候有什么可修和修个什么？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可修，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就是那个时候虽然没有什么可修，但是那个时候也不断灭。
嗯，
你没有过那个时候还是有过，你恩过就说明有过，拿那个去体会，那个时候就不存在矛盾。就那唯一的就那时候就是实相，别的时候都不是。就那时候心开一线，其余的时候就老是被乌云遮。
修啥呢？就修不被乌云遮。
对呀，也可以这么说吧。修啥呢？取决于你咋了。你现在是过千座了，取决于你咋了。
感觉自己特别着相。
着相了就提醒，不着相这就是修。
嗯，
还有谁要上麦吗？刘征，你上麦吧。
郭老师好，
老师好。
哎，
郭老师，
郭老师
啊，
就是今天那个就是在事儿上那个过程，我跟你简单说一下。然后我也没分析，我就是正好听到你，我刚下座，就是今天那个去上班。然后呢，就是司机，就是联系指定位置停车，他没停对，其实也不怨他，因为周围的车特别多。就在两分钟之内，我说你那个车你停哪儿了？你怎么弄的？就那个火一下就窜起来了。然后那两分钟之内也没有什么关照，也没有。然后上车之后，然后就知道啊，这又来了，我就立刻把它放下，就不要再黏住这个事儿了。然后呢，稍微，就所谓回光了一下，然后自个儿就乐了，然后那个劲儿就下去了，然后就坐着车去办事儿，整个事儿办完了，然后这个事儿也就没了。本来跟那个师傅也没有多大的这个交集。就是我想问，就是这个过程中是不是还是晚了，就是晚了很多，就是想起火的那一瞬间就应该有一个觉。但是好像当时
你这个不晚，你这个做功夫做的也没有说是错，但是你就是方向错了。为什么说方向错了？你起火的时候你觉得应该怎么怎么样，你认为做功夫应该不起火是吗？做功夫跟起火不起火没关系，是你认假做真了，你粘上去了，这个叫做功，这个叫做做功夫，别粘上去，它并不是指的起火。凭什么起火才是粘上去，不起火就不是粘上去啊？这个方向错了，就是说你把一个做功夫的标准给它压到了一个不要生气，生气了就是没有功夫，不对的。
哦，郭老师，我明白您说，你比如说您现在可以反问我，你说你现在还在跟我说这件事，你就粘着呢。但是我跟你回复说，是，但我现在可以跟您说，是我刚才为啥说我刚下次，我可不说，我没粘着，这第一件事。第二个事儿就是我起火那一瞬间，我知道您想说，你说发完就完了，好像这一天就是发完了就完了。但是我想说，如果你那火一起，那我一绝，那是不是那个劲儿就是当下就能消？是两分钟啊，这两分钟这个人就跟充气的皮球一样，就说你停哪儿了？你怎么跟我说的？咱们不指定好位置了吗？你这样的话，我这还有别人的，我知道别人能知道吗？我怎么找你？就整个就打乱仗，就那两分钟就是。打着电话咄咄逼人，那自个儿已经是一个充气的皮球那种状态。等到坐上车两分钟之后，就是那个瞬间很快，而且，好像就是你因为剑拔弩张那个状态是吧？那个能和那个锁就非常劲儿非常大，好像自个儿跳脱出来，就是一笑就觉得就这样的。我说还真有意思，差太远了，然后自个儿。就笑了自个儿一下，这就整个过程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就今天，刚下座，我想问您一下，如果像过了千座的师兄，就是在那两分钟之内就遇到不公平或者那个事儿，让自己非常容易起火，能不能就是他想起来， 我就把他绝照了。绝照了之后，我有一种更理性的去跟他说，说师傅你听哪儿，咱不是说好了吗？就显然那个过程中我全是情绪在释然。嗯，这就是过程。
谁跟他说？他说前奏过后怎么怎么样。谁跟他说？大家去发言吧，大家来。小徐啊，你等一会儿，小徐你是啥啥啥，你来晚了。说的是前奏过后的能不能起火的时候的话不起火，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我感觉郭老师对我们的要求很高。您说的那该起火起火，我觉得那都是好像一种启用的感觉，就是我故意呈现出来我想起火，我都能知道我在起火。不是，当时、那个、
你故意呈现出来的未必就是启用啊，你故意呈现出来的未必是启用，那是造作，那不是启用。启用是正体才能启用啊，启用是没有一个用才是启用啊。
哦、
有一句话叫这个叫什么来着，无心什么插柳柳成荫，有心栽花花不开。
嗯，
可以用在佛法上。我觉得你这个理解就是还是那个问题，我反正我跟你说了，你这个功夫做是做了，做的挺好的，但是你不能把这个标准放在发火不发火上，不在这儿。
嗯，
还有你把那个能锁呀，把那个人啊弄成一个气儿啊鼓起来了怎么着了，那是你的应激的一种的灵敏，你知道吗？那是你的一种应激的灵敏，那不是坏事啊。
嗯嗯，但是郭老师就是，我看老人的书，他上边我忘了是在哪本书中，具体反正是有这么一句，他说，修行人到一定功力，比如说你去起火，你是应缘，你觉得你呈现这个相，然后能够把这个事儿解决了，那你就起火。但你心里头你是能定住的，是如如不动的，大概有这意思。你不能说真起火了。真就带情绪和发脾气了，所以就是如果您这么说的话，那我还想问一下，是不粘着，而且这一天这个事儿过了，还真有一点就是于心无事的感觉，就好像是另外一个人在那儿，哎，就发点脾气没控制住那种感觉，好像自个儿也没有什么，
对，你的地方就是落在了你觉得你没控制住，
对，
你就是落在这儿了。
对对，我就是这意思，我就
你那个那是你的应激反应，就是那种事儿来了就呲儿火就发出去了，就像是风一吹那树就要摇一样，你现在要控制树不让那个摇，其实风吹也好树摇也好，它都不是你的真心，它都是一种反应，你修了法这种反应可能还灵活呢，还灵呢，还迅速呢。
嗯，明白。对对对，就是好像挺迅速的，就是好像比平时那个劲儿。
你别以为你发火就是不好了，实际上你让你去杀个人呢，让你去干个坏事，你又不去干，你也干不了，你再怎么样也不会猛的一下子就去干坏事，那是两回事儿。发火不一定是坏事的，发火本身就是佛教的一种用。
嗯，明白明白。另外郭老师想请教您一个就是一直没太明白的一个义理方面的问题。
您说。
对，就是线下，就是齐老师、魏老师，然后去的时候，然后他们经常说佛性比喻成海水，然后我们的各种的这种妄念也好，或者是呈现出来的是浪花，然后就说那个海水是不变的。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师兄问说，那老师我的佛性跟你的佛性是一个吗？然后老师当时就反问了他一个，大概反问了一个问题，说你能说你的水跟我的水是一个吗？然后他就乐了，他说哦，好像不能这么问。他就说那你说咱俩的佛性好像也不太合适，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我想问您的问题是，就是刚才说阿赖耶识，你说阿赖耶识是被污染的佛性，而且它是能先，而且它是能先去后做主公。那我想问一下，那既然那个佛性就大家伙就是我的佛就是佛性嘛，它是实相，都是一个，都是一样的。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那个东西，假如我的肉身陨灭的时候，那个灵知它怎么能认成我呢？就是现在比如说我认了那个东西就是我。
首先去后来先做主公这个东西就是假象，就是幻象，就是不存在的。我们众生就是于无生死的这个地方忘记出来了生死。所以去后来先做主公，这个是一个方便之方便的不得已的这种说法，它本身它不存在去后来先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我们的佛性是怎么给误会成了阿赖耶识，是这个问题不？
对对对。
哦，那就看楞严经啊，那山河大地十二类众生是怎么来的呀？楞严经有讲，还有元印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的第一条说的那个，明白这个歇下狂心见真性也，就那个就说过嘛，性觉必明吧，性 性为名绝，什么是性绝，性绝必名，妄为名绝，性绝必名，妄为名绝，从这儿开始的。
嗯，
就是从妄起一念认名，就这样。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微细的妄动，是非常非常微细的妄动，后来就分立出来了能所，分立出来了虚空，又分立出来了世界，然后世界九九九九运行了。他认为这个世界的这种物质上的东西也应该有少分的物质是他，就这样就形成了十二类众生。有十二类众生啊，有十二类众生，就是有分别有取舍。
嗯，那
这个可以具体看楞严经。
明白。那郭老师，您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我还有一点，那个您说好像你说没有那个能先去后做主公，那假如说、
哎、
对，那我就想问，就是在那个就是咱们一般说义理上，就说我这一生假如我没有成就，我这肉身陨灭了，那我那个阿赖耶识比如说在投胎的时候然后投生到下一顿父母那个过程中，那不也是我的一个延续吗？就是它不是断灭的，不然的话那不就生了人死如灯灭了吗？
对对对，它不是断灭，但是它也并不是实有
啊。那郭老师，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说您看啊，您说佛性跟阿赖耶识，一个是纯的，就是转成大圆净智，一个是被污染的，就是认了无明，然后但是这两个就相当于是一体两面。假如我这辈子
不是一体两面，不是一体两面，体是佛性，面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和大圆净智他们两个是一体两面。
哦，明白明白。那如果
性质都是佛性，佛性像是牛，阿赖耶识和大圆净智像两只脚，这两只脚的方向完全不同，但是他们都是牛的。
明白。那如果说我就是像咱们发愿文是我此生速开智慧，我成佛了，那就相当于我成了大愿净智，那也就是说我那个我就是我的自性，就是佛性，那我人间天上我随意寄托，我还可以发愿再来到这个娑婆世界然后去度众生。假如我不行，假如就是又回到芸芸众生了，那最后假如我肉身陨灭的时候，那就是啊，等于还是在认的无名的状态，就是我的阿赖耶识，你该投胎你还接着投胎去。也就是说那个我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我，无论我开悟没开悟，都应该是那个佛性或者被污染的佛性，而不是说肉身的这个我。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反正我老是不太明白，就是说这个六道轮回是谁在滚动。你说是谁啊？我们经常就世间，
你可以分析出来找不到一个谁，你可以分析出来找不到一个谁，但是这只是一面。其实虽然不存在一个谁在六道轮回，其实也不存在六道轮回这件事儿。
那光是你要那么说，你要说那要是不存在一个谁在六道轮回，那我这辈子那我为什么会选择做善而不做恶呢？那就没有因果了，那就相当于他做了他就了。
这个具体的你可以看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就是无明缘行，行缘识，它就是告诉你生命体它的因缘是怎么来的，你怎么样投胎投到了父母这儿，然后成了你，然后有了生老病死，就是由于那个妄起一念认名，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就无明它就开始妄动，它这样妄动的就妄动出来了第八阿赖耶识，就是无明缘行，行缘识，这个识就是指的第八阿赖耶识。有了第八阿赖耶识这个心体了，这个妄的这种的心体了，它就开始缘外境啊，缘外境啊，就有了精神世界跟物质世界了，这就名和色。你具体的去看，就总而言之吧，它就开始有选取了，有爱了，有选取了，后来就投胎了，等等等等的。它最开始的时候还是由于无明啊，由于无明，这个轮回已经很久了。那么之所以你做善事做恶事，都是由于过去是造的业，让你去选择你去做善事或者做恶嘛，因果。
嗯，明白明白，郭老师。嗯，我再看看楞严经和那个咱们那个六道密心解析。
你这个看来看去，楞严经在后面都会告诉你的很详细，包括十二因缘的这种的说法，在后面会告诉你。但是就是最关键的就是一点，就是为什么会有无明，就到了这儿，好多人不明白。既然一切本明，为什么要起无明？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一切本明，妄起一念认明，这个无明从这儿开始。就获生也，为什么也有这个无明，就是在这儿的问题。而你的这种的思路，干什么都要一个明白，要想清楚是为什么。这个劲儿，它就是无明的劲儿。无明是不明白，粗一点说叫找事儿，细一点说就是他非要一个明白。
明白，明白不？就是您说 一切本名，那不就是自性吗？你一念认名，你认名不就有能所了吗？那你这认名的本身就是无名。嗯，我明白这个我。
对。
所以咱在修心中心的时候，你就踏实干就行了。就是你老较真儿，老拿那个思维心来回思维，就是让你的能所经常对立起来。就是我听您
聪明这句话说得好，我同意。
所以有了大致的方向，然后有那种痴痴呆呆的，你就修，就这样是最好的修行。这是我的。
对。当然了，你有过不去的疑惑，你才可以问。但是你去问去，你就看去问。你去问的话，你就是想找一个答案，你永远找不到，你就死在答案上了。因为你今天问今天的答案，你就到齐老师那，明天问明天答案，每天都不一样。我跟你说。
明白，那郭儿，我再问一个，就是具体在生活中就跟实修有关的，就是您刚才不说那个明和无明的那个原理的嘛，就是一念妄动。就是我一体会，无论是以前吧，就是修行之前还是现在，都有这种感觉。你举个例子啊，现在比如说在修行，然后呢，哎，挺好，这两天挺清安的，然后就想说，哎，师兄你最近怎么样？就是心里老想抓东西，就无论是问候一下，或者说来咱们一块儿打坐吧，然后那个打个卡，就是自个儿好像就是孤独这件事儿，就好像那种感觉好像挺难的，知道这是本质，但是觉得很难。我就想问一下，这种抓取的心，我那天我就琢磨一下，我说应该把它晾死，就意思说你再有这个东西，就是你随便
抓。说得好，但是呢，你修行的过程中就是不能一下子晾死，不能一下子晾死，也别理会，别搭理，这就是自己跟自己要做斗争啊。你可以通过打坐，可以通过观照，也可以通过下坐看书，因为你看这些明眼人他说的话，他都是就是鼓励你这样做的，你这样你就放心了，要不然自己要抓取，又要提醒自己不抓取，也很难受，也很不舒服啊。但是你去看吧，历来的开悟的祖师大德都告诉你是这样走，这就叫膝下狂心见真性也嘛。
郭老师，您说的那个，就是您说的，包括您刚才那一两句，就点我一下，就特别特别的有用。我给你举个例子，我现在找您，在一会儿问阿拉耶是一会儿问什么，这不是抓取吗？我去齐老师那儿聚会，
过去的忘了，你现在又抓了一遍啊，没必要这么算账
啊。明白，行，我知道您意思了，谢谢郭老师。
没事，我看看还有什么问题。第三印治病是不是不用盖黄布，也不用盖手印，就是不用盖黄布嘛，就是这个意思。是以前的时候我们学的时候，齐老师说的是不用盖。我记着这个，再看一看那个元婴老人的那个给齐老师，不是书信集里也说过第三印吗？用第三印治病，有没有说过？以前齐老师说的是不盖黄布，要出声，结印去。然后我的意思是另外的再修，不要算在签作里。没有妄想的当下就是真心的显现嘛。你这句话就是打妄想。郭文，你是谁呀？没有妄想的当下就是真。你这一句，你这个问题是个大妄想哦，何必呢？你这是想要看看什么是真心的显现，然后你立了一个假设，你这个假设就属于大妄想，你现在就是妄想，你现在已经遮蔽了你的真心了。也许你不要去这样去捞取，何必呢？发火那不就是嗔心吗？就是胡师兄啊，就是你不发火，你也是痴心，你也是那个贪嗔痴的痴，而且你这个人还特别容易憋着，你是憋着不发火，但是你的嗔心不一定清啊，胡师兄，你的嗔心不一定清，别憋了，别憋成内伤了，老是在这上去整，你先管那个发火不发火的，你先给他搁一边去，发了就发了，你先看看谁找到那个主人公再说。你找不着这个主人公，你老是在那摁的自己不好像是多善良似的，多不吭声似的，没人比你嗔心更大。小孩子不听话，天天生一下气，没有他欠揍。都说了啥？来晚了，徐师兄，唐僧啊，起火，起火把佛性烧没了吗？起火的时候，那个佛性在火上，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才两三百座很正常。非一，十二阴缘。十二姻缘吧，你们可能叫十二姻，有我是个妄想，把万事万物对立起来。你这个有啊，你这个说法啊，听着有道理，但是你不要这么立。有我是个妄想，那你就是把万事万物对立起来了。但是你这个有啊，你同时这么说，有和无也是一种对立哦。有我无我，你这还是一种对立。就是，
现在查一查，现在我就查一查看看。我们那时候学老师都说的是不盖黄布，后来又。
又找到了老师以前说不盖黄布的录音，都找着了，他一下子。
郭老师晚上好啊，嗯，我也。
哎，师兄好，嗯嗯。
跟前久没见，我现在930度了，还差两个月就1000度了。我现在就是打完这1000度，还要不要做？我这
一般来说都要做一段时间，你形成习惯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打完了做要不要做这个事儿，你自己都没想好。这种情况下没还是应该做，等到你什么时候不问了，那时候再说，那时候也没必要说了。做一段时间，一般都会做一段时间，但是也不会做太长时间。你到时候你现在就做，到时候你不做的时候你不会跟我商量的啊。
就是那个木女图，那个我就是还达不到那种程度啊。看来
你现在支箭上你觉得你达不到那种程度，所以你觉得你该做，等到你不做的时候，什么木牛图不木牛图无所谓，
功夫做不到，
扔到一边你就能不做。
我的这个关照功夫不行啊。
关照不管它行，去掉这个行不行，这是关照，凛然一觉，朗然现前，这个时候没有说你行或者是不行啊。
有时候那个你往念来那这就是那个。
还有说断什么行不行，断关照，那是签作完了之后正好关照啊。你的意思这是一定要依靠打坐来关照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先做一段时间。一般来说，过完了千座，怎么着也要做个半年，你就做吧。
那个功夫成片是，就是好像功夫成片的意思，能不能帮解释一下？
功夫成片的意思是说，先见到本性，那个本性那里一丝不着，一法不离，一尘不染，见到那个东西，第一步。第二步是时时不着相，那就是功夫成片。
那就是跟那个木泥图最后一张差不多了，是吧？
木泥图我看看啊，
那木泥图那个最后一张是不是功夫成片了的意思？
那哪有什么功夫的痕迹啊？
老人说那个功夫成片了，就是没有动静二相嘛，都是动静二相，都是在定中嘛，就是。
谁说的是在定中啊？牧牛图啊这一类的都是禅宗的。牧牛什么？
牧牛图是禅宗啊。
是啊。
禅，那我们现在就是做个心动心，那在下坐的时候，那你关到之后呢，也是跟我的，就是感觉跟那个禅宗是一样的嘛，我感觉跟一样禅宗是一样的。
牧牛十诵，普明。梁山有两个，看哪个？
就是那个长林那个打那个墙上挂的那些。
啊，对，
我知道了。
长林画的那个，我看看是哪一个啊？那就是这个喽。日久躬身始转头，癫狂心力未调柔，山头未敢全相许，有把盲生计且细流。
那个最后一道，那就是一个圆的吗？就是一个圆，画了一个。
最后一个是对呀、啊，最后一个是双敏嘛。人牛不见杳无踪，明月光寒万象空。若问其中。敌敌意，野花芳草自丛丛。
双眼就是能锁双亡嘛，是吧？
能锁双亡，还是能看到那个草，还是能够闻到花儿。
人牛不见，杳无踪。
杳无踪。
人牛不见，不就是能锁双亡吗？
对呀、啊，再往下接着看嘛。又共享一次，再往下接着看呢。
光寒万象，人夜光寒万象，万象空就是什么都没有嘛。若问其中端着一野花芳草，这就是光明朗照了吗？
光明朗照了什么？
他志重重，那不就是的本性光明朗照吗？
好吧，你说的挺好。然后呢？
就是达不到这种境
界。就你看不着野花，你闻不着野花，你看不着芳草，你达不着，好吧？
野花芳草，
就老老实实修吧，老老实实修吧，那咋办呢？
就是太难了，我就感觉这那个
太难了。你这野花芳草自丛丛，这难吗？
芳草自丛丛。
所以大家看啊，旁观者看，说那个不见性的人是不肯见性，为什么不肯见？不肯离见性的相，看看是不是有点像。
不肯离见性的相，你说不肯离见性的相，你意思我们还一直在求这个吗？
对呀、啊，若问其中端敌意，应该说光明朗照遍十方。为什么他说野花芳草自丛丛呢？哎呀，这个普明禅师可能不行，是吧？
野花芳草自丛丛。那我前段时间你打坐时间打得长一点，就没有那个妄念就少一点。那你打坐时间短了的话，我就那个妄念多一点，就是这样。
你想说哪个？你是说的是木牛图吗？你现在是转移话题了是吧？
我现在说我自己状况啊。
好，那就不说木牛图了，是这个意思不？不提见性了是吧？
我坐下的关照的时候，就是我 现在这段时间打坐的时间也自己
坐下关照了，发现妄想了就别搭理他就行了，
每天三个小时，
别搭理。
那是前段时间打坐，每天打八个小时的话，那就好一点。那时间短一点，三个小时那就不怎么样。
你有没有连续的做呀？你这个手印有没有结好啊？
然后现在没有打那个打七，就打了一个。
没事儿，没事儿，那个没事儿，
没事。
对啊，跟妄想，跟念头较劲儿的，跟念头。较劲呢，师兄。
还有一个事我要问一下，就是那个往生的事，往生到那个极乐世界跟那个兜率内院，还有那个就是哪一个好一点？
能去哪一个都好，你想念哪一个呢？
这个我一对他就是说，想打完这个千座之后，我要是我这个关照功夫，我自己这个关照功夫跟不上的话，我想去念佛。
我也觉得可以的。
可以啊，
可以。
就是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那个，没有什么那个禅定功夫，没有什么那个禅定功夫不行。
禅定功夫不行，那就念佛吧。
就是想到哪个庙子里去念。那也这样的话，这个好念佛的话，那就是那个到极乐世界那个成道更快一点，还是在哪边成道更快一点？
娑婆世界成道最快。
哦，你是娑婆世界成道更快？
对呀、
啊，我的娑婆世界成道更快，我就怕现在怕那个退转呢、啊。如果我不去，
那你就去极乐世界，不会退转。
娑婆世界最快，那到下一次的话。那下一次能不能又修新的新知的，能不能又碰到这个法，能不能又碰到？
碰不到这个法，也会碰到其他的新中心的，有新中心的这个底儿，也会碰到其他的容易让你往见性这个方向走的吧。
好了好了，行，我没什么问题了。
不考虑见性，
考虑见性呢？
你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就是做功夫。做功夫三年来说的根本都不足为道，三年这功夫还连上路还没上路呢，一辈子不一定够你做的。
电信这条路，我的鞋就不提了吧。我现在的，他现在好像是有一点在这里追求这个东西了。你说我这
哦，知道就改呀。
我现在是要追求去极乐世界，那去极乐世界，那你不求了，怎么能去呢？
追求去极乐世界，你不念你怎么去了？你什么时候叫你不求你才去呢？你打什么妄想？你要想去极乐世界，你就念佛呀。现在就去念佛，你不要打着妄想说你是在追求念极乐世界，何必？何必以佛教为名在这打妄想？干，去西方也得干。
我就听说那个，我就看那个视频，他有的那个法师说去极乐世界，就是说那个成道快一点吧。所以说我想去见一下阿弥陀佛，看一看。到那去那里去极乐世界，要是一个大劫，不是一个大劫都多少一年一光年的，不是十多亿年吧？一个小劫还是一个大劫？如果到塞内院跟弥勒菩萨一起下来的话，他也不是要56亿多年嘛。
你在这不要再比较了，你比较这些东西没有意义。所谓的时间相啊，它本来是虚妄的。你现在想去哪儿，你抓紧念吧。
我想问一下这位师兄，提问题的这位师兄，你的就是你的读书是读了多少年，然后现在是什么文化水平，能说一下吗？
什么多少年？
就是你是高中毕业、大学毕业，还是什么文化程度？我比较好奇。
文化程度。
可以说啊，对对对。
高中文化呀、
啊。OK。这也是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就是感觉你在行上面做得很好，你打了千座。能打千座下来，我是非常佩服你的，我是说真心话，我好佩服哦，能就是连续打一千座太了不起了。但是你光打坐肯定不行呢，你还要去入理，理是道理的理，要学那个佛理的东西，学佛理的途径就是看书。你有没有认真的去看书，关于心中心法门的书籍你有没有去看呢？
哦，
就是、
那个书的话
肯定没有认真去看，对吧？
当时
你认为打坐就 OK 了，
原因老
所以
都看了，怎么
没看？就是这件事情你去做了，但你不明白为什么去做，你不明白为什么你做了一件事情，你不明白 它的机理是什么，它的机制是什么，所以你现在还是糊涂的。你是不是没看书，或者说看了，也许是看了，但是你看不明白，是不是这样的？
你说糊涂，你说我哪里糊涂了？
我问你一句，你为什么要为什么要修行？你修行的目的是干什么？
修行的目的呢，那就是跳出三界呗，脱离轮回啊。
那怎么样才能跳出去呢？
怎么才能跳出来？明心见性呢？
你现在明心见性了吗？你觉得感觉，只是凭你主观的感觉。
明心见性要了生死，这是要八地，到八地才了生死。你说呢？
你不要扯那么多八地七地，
可能
吗？你现在有没有明心见性？你的回答肯定是你不知道，对不对？为什么不知道？你根本不，你没有进入那个东西，在进入那个东西之前，你肯定要了解那个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要去看书啊，书上的东西，字面上的意思你还没搞懂，字面上的意思还没有懂，对不对？先懂字面上的意思，然后再去对证嘛，再去对证起的是不是那么回事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缺的是入佛理，你缺的是入佛理，去学习佛法方面的一些，比如说什么是明心见性，最简单的这些道理，你慢慢去求学吧。反正我说完了，不好意思，我说的不一定对。
明心见性我确实还达不到。
妙音老人都说了，三五百座要见性，你就把明心见性跟八地相联系，谁告诉你的？谁告诉你的？元音老人都说过，明心见性是通教的出地，你自己不肯，那就走另外一条路了，你就是变成修功夫了。你修功夫，你就那个吧，你就念佛呗，你好好念佛也挺好的。关于这个盖黄布的这个事儿啊，刚才说了啊，盖黄布的这个事儿啊，就是说我刚才搜了一下齐老师和元音老人的书信集，齐老师当时他的父亲生病了，元音老人告诉他要用第三印治病，但是元音老人在那个里面并没有说是盖黄布或者不盖黄布的事儿。那么按照这个理论上来说，有可能应该是盖黄布啊，要不然元音老人应该跟齐老师强调不要盖黄布呀，若不盖便不如法，只有心中心和六字明需要盖黄。哎，这个地方老师说的确实是，用二印给家里人治病持咒多长时间，手印还要不要盖，要不要出声，二印治自己病，三印治他人的病，持咒至少两个小时，黄布盖手，微微出声念咒。那以前这心坛谐音是齐老师说的，那说明齐老师那个时候说的也是黄布盖手，还是说的是盖黄布？曾经有一次齐老师告诉说是签座以后可以不盖黄。
喂老师，
哎，
就这个盖黄布的呗，上次我捡到了，然后老师说要，齐老师说要盖黄布，然后说不管签座后还是签座，后面说改过来。
哦，那就改吧，那无所谓，老师说改咱就改呗。
嗯，好，我关了哈。
好的，
老师好。
哎，你说。
老师，我修那个第三印，就是啊，老师就是手滑，然后就是担心手印没接好啊，然后就三印再接啥的。之前好像记得这个也算，然后我心里就是有点犯疑，然后就是在这确认一下老师。这个就是三印这样接行不行啊？老师，
第一个不应该因为担心而散开手印，第二个如果手印自己划开了，你重新结好还算一座。第三点，我记着咱俩早都认识了，你咋还在修第三印啊？按说你应该有300座了吧？
而我之前修着修着断了，然后就再重新修了。
嗯，你不赞成重新修，就说想清楚再修，要么还不如不修。想清楚了之后，一定要一气呵成啊！这一次一定要一气呵成，要么就不如不修啊！
听老师的，一气做完吧。
对，
老师，那我还有没有再加一轮啊？
你这个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说的是自己由于担心而散开，这样不行。自己，但是他自己滑下来了，你重新结好，这一座还算一座。
哦，明白老师。
啊，
好了，再见。
嗯，没事。你再修不会断了吧？您的你吃饭睡觉的会不会断啊？你这个事儿你问我呀。一般来说的话，到了你那个断坐的时候，那种心态又来了，所以你要警觉，你把那个心态克服过去也就好了啊。有空可以去深圳印心古寺打气，或者打印心古寺在湖南。哎呀，作为一个寺院，还是要用来修行啊，欢迎啊去打气或者方便气，可以去啊。但是你自己在家做也很好啊，别的东西比佛法要重要，那它就断了。我在深圳的道场，在深圳反正有个地儿，你要打也可以，也欢迎。你为什么一定要跑到深圳的地儿打？你在你那儿咋打着就不行了？在你那地儿打呗，你有问题随时联系。深圳也有地儿，你去找他师兄们联系。就主要是你是不是有困难，比如说是自己做饭不方便呀什么的，那就是可以联系到道场里面去打呀什么的。 或者是自己住的那地方不安全呀、不方便呀之类的。
郭老师方便。
嗯。
郭老师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因为我平时对于就是刚才说什么几印，然后这个时间，我这些东西都不纠结。然后呢，现在有个啥事儿呢？就是五一我打了个酒。我平时打坐是有时候上坐比较晚，九点或者是八点。最晚的时候，比如上完坐就打完了，12点钟左右。我五一打期应该是4月30号12点来上座，然后呢，我就想了一下，我得把4月30号的打了，所以我就早下班，我4点钟到6点钟把座打完了，然后吃晚饭休息俩小时，我11点55上的，然后就打了个酒。我现在打完酒之后觉得挺好，我现在想周六周日就是可以那种18个小时就仿照那个来做，但是我现在想
也不一定18个小时，你要连续做2个18个小时可能会崩。
我做一个也行啊，我周六周日我可以周六做一天，周日休息，
那你可以，他们深圳的好像就在约打酒，哎呀，这太猛了，打了几次就是最后就剩下俩人了。
不是郭老师，我想问您一下，现在郭老师，我现在想问您一下，我这也不叫严格的打酒，因为它也不是那个日子，我就想精进一下。那我想问的是，我周五我就是11点50上座，然后呢，周六等于18个小时，我就把周五、周六一块打了，这样行吗？我周五就不在家一坐。因为我打酒那天，就是提前一
天我还加了一座。你就是说的是，你等一下，你就是说的是周五你没有做，然后周五晚上11点50做了，是这个意思吗？
对，我就想以后是这样做，因为我平时上座就是晚上，我那天为了打酒，我就白天又加了一座，因为的话，对吧？他是算
在五一，也可以，你只要打酒第二天你不间断也可以的。
对呀、我肯定不间断，相当于第二天你想18个小时肯定够了。我的意思就是，你比如说吧。我今天没做的，我今天11点50上座。
我明白，你就做吧，你就按照十八，就是你做也可以的，你这个属于不得隔夜不休。
对，
每天夜里你都做了。
对，这样我也不算打酒了，反正就算一个比较精进的一个每天都做了一做，对吧？行，那就是第一个6个小时就是今天晚上做的，然后后面那12个小时就第二天
做。你可以这样，但是呢，你就是说的是，你要是连续的打18个小时，这个太那个了。一般打完了酒第二天甚至于都可以不做，所以建议第二天打2个小时4个小时就行了，别打得太多了你就会畏惧甚至是厌倦。
明白。还有一个，
尤其是打酒它是第四印，都是加把火，属于是新中心的加把火了。
明白。还有一个郭老师，您在您的我也没查，就是顺便问您，您再跟我说一下，就是如果打七的话，就是这个12个小时是2点钟到6点钟上座
是吗？不是的，是这样的啊，我们祖师的规矩里面有正式的打七的这种的规矩，打七就是从夜里12点开始，4个小时一坐，然后休息2个小时，再4个小时一坐，打七就是这样的。具体的你可以看《心坛谐音》，《心坛谐音》里面这些的写的非常清楚的。我们的方便期那就是自己定啊，自己定就要结合，你就像五一啊这一类的，要结合常住的呀，结合护期的人的方便呀，那就是6点到8点大家休息是比较方便的，所以就按照这个节奏来了，就是方便期，就是不是正式的打期的话，就是可以自己定节奏嘛。
明白。那个郭老师，就是我跟您汇报一下，就是说我为啥我说想打一个那个，我自己就是属于打这个400座过程中，然后前面也断过一次，现在是400，然后就是别管一天多累，或者是头天没休息好，就从来没有昏沉，我就没有睡过，就是一直提着，就好像那个就是好像就是怎么说呢，反正也会定是吧，就是入定。但是呢，就是不能特别的，好像说沉下来那种感觉。就上次一打酒，尤其是最后一座，
你说上次的，我听听。上次怎么了？
对，就是打酒嘛，打到最后一座的时候，就尤其是打到最后一座的时候，就感觉就是腿疼什么都无所谓了，就是反正就只剩下一个咒语了，就跟个小风火轮似的那儿转，就一直在那儿，然后整个的那个，就是好像什么就是妄想什么。都没了，就是一个咒语，然后就一会儿定住了，一会儿赶紧使劲儿又出来，然后就是围着那个咒语在那儿转，就是感觉就完全不一样。而且呢，就是妄念起不来了，别的时候就是只能不理不睬，就是专注于咒语。
我也没太在意，反正也没总结，我就觉得挺好的，就是跟以前不太一样，我就想精进精进，然后周末利用时间多打打这样。
周末利用时间加坐是可以的，但是未必要打九，打九打一次下就行，比如说周六打九，没必要周六打了九，周日再打九啊。
啊、哦，明白了，明白了，嗯，要保持适度。
一个是保持适度，另外一个的话，每天呢最好做一个二印呢。最好做一个二印呢，就是你加坐的时候你最好做一个二印，要不然的话它就是往总往上坡爬上坡，力太猛，二印就会缓一下子。
哦，明白明白。而且我知道加坐每天，我知道每天加坐别管加多少，就是一个二印就可以。
对对对，要有一个两个小时的二印。
嗯，郭老师你好。
哎
哎，我就是五一那天打了九、嗯、打九那天不额外在就平时的打个两个小时的，不需要再加那一座吧，就是打九就算那一天，不算单座吧，哦，就算打九也是
算。打九你说的意思是打九之外第二天又额外做了两个小时。
啊，第二天我肯定打了的，我就是打九的当天就应该也是算、不算单座也是连续再打吧，啊，
你打九那一天你只要打九了就行了。
哦，打九了不用额外再打个二小时。
不用，绝对不用，那一打二十二小时了，打二十小时了。
哦打九那天
不
算单座。
打九贵在能坚持下来就不错了。
哦哦哦，就是那一天就算啊，就算做啊。
对对对，当然算。
我是这样报的，我刚刚一听我以为我单做了。哦，没有
没有，绝对不会的啊。
嗯，我第二天又打了一个，我第二天还是打了一个两个小时的。
嗯，可以。我们说的断坐和不断坐的意思就是你在千坐内每天你都做了至少两个小时的六个手印中的一个，这都属于不算断坐。
哦哦哦，好的，知道，谢谢啊。
嗯，没事。嗯，还有什么问题吗？快到时间了。
老师，我问个问题。
哎，你说。
就是因为我在学心中经之前，一年前学过那个保明期，我就问一下，上座之前可以就是把浊气弄出来，可以弄就是十分钟的那个保明期吗？然后再打坐。
什么法门最好是一门深入的修一个？如果你在我们修心中心的过程中，就是比如说上座之前你弄，那么坐上的时候就难免会注意这个东西，这不太好。虽然我不知道保平气是什么，但是我经常听到师兄们说气感啊、气脉啊这一类的，打坐的时候一切不理，不要理会这些的，所以你没有必要把这个跟打坐的时候弄在一块儿。
嗯，保平气就是把里面气体的一些浊气把它排出来，就很简单的一个法门，就十分钟就可以。
哦，你说的那个法门啊，你说的那个法门呢，跟心中心的这个元婴老人的开示里面没有过任何的交道，就是元婴老人没有告诉过我们保平气的这种情况，所以我建议你修心中心你就忘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强身健体，你要用那个你就用，但是没有必要跟上座前和上下座后去联系。
好，我明白了。嗯，好，谢谢郭老师。
没事，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今天就到这里了。好的，各位师兄再见。